我们今天陈根看这个历代志下第十八章，这个约沙法他大有尊荣之才，就与亚哈结亲。我不晓得他大有尊荣之才跟亚哈结亲，有怎么会有这个圣灵感动写这个历代志上的作者，为什么会把约沙法大有尊荣之才就与亚哈结亲这件事情连在一起呢？我稍微有一点分享。当一个人力量很小，当一个人自己觉得尊荣地位不够，他做任何的事情怎么样呢？他做任何的事情可能还谨慎，可能还谨慎，可能还小心。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一个决定做错了怎么样呢？他有的那一点点的地位，他有的那一点点的资产就会没有了。但是等到一个人大有尊荣的时候，大家都奉承他，或者大家都高举他，大家都真正的尊敬他，他好像发现他这个个人的这个银行存款多了，就是亏损一点也没有关系了。就是我讲的是一种，拿我自己来讲，我也曾经有过这样的一种心态，所以我就会推过来想说，这个约沙法是不是也会这样？那我们是不是也会这样？当我们钱多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好像就变成是什么财大气粗，是不是啊？今天我们好像地位高的时候，也不怕得罪谁，因为我得罪你了又怎么样，对不对？今天我人多势众。我不晓得约沙法是不是也是这样，所以当他在做跟亚哈结亲的时候，是这个原因，是因为他大有尊荣功跟资财，所以他的决定就怎么样呢？他的决定，或许他也给他自己一个理由吧，我要跟以色列我的弟兄他们和好，是吧？因为这边讲的结亲，真的我对不起啊，我圣经可能也不是那么熟，这个结亲按照我中国人的想法，结亲就是这个儿女女儿之间彼此的结亲了嘛，哈，是这样。我只是这样想，就是说，是不是有一种政治上面的考量？是不是有一种什么样的考量？然后怎么样呢？让约沙法跟这个就犹大王约沙法跟以色列王这个亚哈他们结亲，但他们这个结亲的过程是不是神所喜悦的？圣经里面没有提到，我也不敢马上讲说是怎么样，但是我至少圣经里面讲的很明确的，就是因为他大有尊荣之才以后，他就跟亚哈结亲。很显然在这个过程的里面，神不晓得是上帝感动他，上帝要他这么做，还是因为他大有尊荣大有资产以后呢，他就很轻忽的很轻易的为了一个什么样的目的就做了这样一个结亲的动作，真的我不知道。既然结亲了怎么样呢？既然结亲了，好了，现在来了这个以色列王亚哈跟他讲说，这个基列的拉莫从前是我们的，现在被亚兰王拿去了，我们上去打，你要不跟我一起去打？你看你既然结亲了就跟人家套牢嘛，就你要么就不跟人家结亲，你跟人家结亲的话呢，人家有需要你能不跟他去吗？这个结亲是真的吗还是假的吗？所以真的求主怜悯我们。今天有很多的时候我们有一种什么样的目的，是不是啊？这个彼此结亲，那个结亲怎么呢？神喜不喜悦不知道，我们只是拿一个属灵的理由说是什么样的，那爱弟兄爱肢体或者怎么样呢，或者是那反正他也是属神的我们也是属神的。其实结亲这件事情只要是肢体它就会很自然的连在一起，假如不是肢体只是一个人的组织，组织跟组织的连接里面有很多的问题，因为以后每一个人的利益不一样。为什么呢？激烈的拉莫也不是这个犹大的地方嘛，对不对？就是说里面会有一些牵牵扯扯的东西在那个地方，真的求主特别的怜悯我们。 让我们在这件事情的上面，不是因为我们想到我们自己这样做好，这样对我做有利，这样以后怎么样，然后就怎么样呢？没有在神给的一个心意的里面，让一些暗中的隐情显明，以至于怎么样呢？我们就做了这样的决定，像约沙法一样的话，真的，这是一件糊涂事。真的求主怜悯，但是虽然是糊涂事，我们不是用神学的观点去批判他，我们乃是说人就会做这样的事，人会做这样的事的。虽然约沙法从前是这么的，约沙法从前是这么的敬畏神，但是人再怎么敬畏神，他总有他考虑不到，因着外面的因素、自我意识的膨胀等等，怎么样的做了不是神要他做的事，这是我第一点要跟大家交通的。第二点我跟大家交通的话呢，我觉得这个约沙法他还是给自己有了个退步。什么叫有个退步呢？到底约沙法跟以色列王不一样。以色列王想到打就打，想到什么就什么，但是约沙法他到底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我再说，就算是敬畏神，也有他人性里面的软弱啊，是不是啊？他为什么要接亲？大家好去看圣经嘛，看得到来跟我讲啊。当然我们用我们的头脑想，结亲的目的，这政治婚姻对不对啊？是这样啊。所以真的求主怜悯我们，今天人跟人之间为了政治上面的利益去结亲，神不一定喜悦，但是一种真心的接纳，我相信上帝是喜悦的。但是约沙法真的他里面到底还是有神，所以他给以色列王亚哈建议什么呢？你要不要去打？哎，我们都是神的选民，我们是神的百姓，到底要不要去打？你也应该求问一下耶和华嘛。我觉得约沙法不因为说约沙法他讲的时候，你应该要去求问耶和华，就把他跟亚哈接亲的这一件神不喜悦的事情一笔勾销。就是说常常在我们生活的里面，我们有部分是神喜悦的，有部分是什么呢？是我们按照自己意识行的。亚撒在这个地方到底他还是心中有神，所以呢，或许他用一种这样的方式，他也不能不说我跟你一起去，是为什么呢？那这个我的名就是你的名，我的马就是你的马，那这个我跟你接亲了，怎么能够在立场上怎么能够说不跟你去呢？但他是不是也有个退路，说你去问问耶和华，耶和华是不是喜悦？我就觉得很稀奇了，他为什么要叫这个以色列王去问耶和华呢？他为什么自己不问耶和华呢？啊？今天我们常常是这样嘛。我们常常要别人去寻求神，而这件事情跟我们有关系的，那我们为什么自己不寻求神，把我们寻求神的结果去告诉人家呢？就是我觉得这里面这个约沙法有一点点耍手段哈。这个我在读圣经里面就说，就圣经是记载一部很真实的事情，把人性的各方面写得很清楚，是吧？我再说，圣经神写圣经不是要为了建立基督教，神写圣经是要让我们来认识神的，也是认识我们自己的，认识魔鬼的，这是非常关键的。所以我在想，就是说今天有多少人像约沙法，这个真的也是敬畏神，神也祝福他，但是碰到一些事情的时候也跟人家所谓的政治结盟，有的时候耍一点小心机，有的时候搞点小手段，那个手段心机怎么样呢？是不是啊？给他自己给他自己不被套牢，给他自己有一点什么样的东西，其实他决定结亲的时候就被套牢了。只要一个人做的事情不是神的心意，这件事情已经是被套牢的根，以后就是用手段，只是怎么样呢？只是暂时的回避一下而已。我再说，只是属于一种政治的结亲，跟肢体之间真实生命的接纳跟连接是不一样的。假如一开始就是肢体真心的接纳跟连接，生命的连接，以后的问题彼此都有长进，都有学习。假如只是一种政治上面的结盟的话，以后彼此之间就必须要怎么样呢？耍一点手段呢，搞一点点什么阴谋啦，或者搞一点点阳谋啦，在那个地方怎么样呢？化解目前的难处。约沙法在这个时候就是化解目前的难处。为什么呢？因为你问嘛，你求问了，你说是耶和华不准你 去打，那我也没有过。为什么没有过呢？既然耶和华不准你打了，那就不打了嘛。假如真是问到最后说耶和华可以打的，那我去打，我跟你结亲，我也没有什么错嘛，对不对？为什么要搞手段？就是面面光，我哪里都不错，是这样。但是反过来，我们来看米该亚的时候，你就发现米该亚不是了。米该亚说：“耶和华跟我，我可以断然向在你面前向神发誓，只要上帝要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没有手段。”哎，这个当这个约沙法把这个旗一丢出来的时候，怎么样呢？以色列王也不能够蛮干呢、啊，因为他也知道这个约沙法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呢、啊。啊，虽然他现在心里面想什么东西，以色列王不一定知道，但是以色列王也没有办法不去问问呢、啊。所以他怎么样呢？他就把他国内的这个先知，多少个先知啊？400个先知。我突然想到。这个400个先知，哎，以利亚在加内山顶上也是跟许许多多的先知数目也差不多，所以现在有一个观点，重点在以色列的境内有先知名的人很多，都叫先知，但是有先知识的人有没有呢？那么这400个先知为什么可以在以色列境内存在，而又没有办法让以色列王能够听神的话悔改？因为这些先知只有先知的名，却没有先知的实，因为他们常常讲亚哈喜欢听的话，他才能够保有他这一个先知的名，他根本不在乎他有没有先知的实，因为他看到很多有先知实的人到最后是被亚哈所恨，是被亚哈所甚至被亚哈所害，他为什么去这样做这样的笨人呢？所以你看看这个先知是越来越多还是越来越少？先知是越来越多，老实讲在犹大以色列境内真正的先知不多，但是为什么假先知多呢？因为你只要说人喜欢听的话嘛，你就可以继续做你的祭司嘛，啊，不，对不起，你就可以继续做你的先知嘛。所以今天我要交通到400个先知，给我一个感受是什么呢？今天我们要小心，今天在我们周围的里面，今天在基督教界有很多怎么样呢？不管名字是牧师，是传道，是长老，是什么的，他到底实事还是名事？这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当你碰到一个愿意听先知话的王的时候，对那个王也有益处，对百姓也有益处。但是反过来讲，当一个王他不愿意听神的话的时候，怎么样呢？就假先知兴起。为什么假先知兴起呢？因为假先知才有市场嘛。因为这个王他不想听神的话，他就想听他想要听的话，所以人只要讲他喜欢听的话，那个人就是先知嘛。他会去招谁？哎，你们下面人跟我去找先知来。下面的人会找讲神的话王不喜欢听的人呢，还是下面人会去帮他找找他他喜欢听的那个先知呢？所以搞到最后怎么样呢？假先知有市场，真先知反而没有找。因为他为什么一开始不去找真先知呢？他为什么一开始就去找那个400个先知呢？因为这个400个先知只要他讲，只要他的意念一出来，他们就顺着这个王的意思讲的这些先知了嘛。今天求主怜悯我们，别人是不是真先知假先知，这不是我们的事，是他跟上帝的事。今天是问题，有一天当我们面对一个关头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很认真的、很慎重的、很真实的去面对神？我们求问神，求问不到结果的时候，就跟人家讲对不起我不知道，还是当我们寻求神的时候，上帝也没有跟我们说话，也没有告诉我们他的意思，结果怎么样？看看大家的脸色，看看掌权者的意思，然后就就变成这样，这叫什么？这个以后你一定有市场的，我告诉你，但是结果不会好，下场不会好。为什么呢？两个下场不会好，因为一个不尊重神的领袖， 有一天他要垮开。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一个就是上帝骗不过，你在神的面前骗不过，所以两方面都损失，就变成这样。唯有一个真正神给他看见，神给他感动，神给他一个什么，他真实的分享交通的时候，他在神的面前站得住了。等到有一天人因为接受了神借着他所传的信息蒙恩的时候，怎么样呢？他双赢。我的意思说，为主讲话也不是为了赢跟输，我的意思来说，真的，我每一个人不知就说不知，真正是神感动的就说神感动我，真正是自己想这样做的就实质告诉你，我这样想做可能不一定对，但是我愿意讲出来。真的，我在想看到这个先知的时候，给我里面有很大的感想。今天我真正要讲的是，我们都是个真心按照神给我们的我们在说话吗？我在说，从比例的原则来看，先知很少，真先知很少。等到大家都说他是先知的时候，你要小心。等到你说的话跟大家刻意的要跟大家讲一样话的时候，你要小心，你有很可能是在假先知的行列的里面。所以我们要很真诚很诚实的面对我们的上帝，我们要很真实的面对我们上帝，我们也要很小心。等到有一天我们从前没有什么地位的时候，做个小传道的时候，对不对，是一种光景。等到有一天我们做了大牧师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呢？我们会不会像约沙法一样，主灵的事我们都知道，但是以后就变成一种手段在那边搞呢？还有我们还是像这个以色列王亚哈呢，只喜欢听跟他意见一样的人的话，而真正神的话却不愿意听。其实约沙法也是很灵的，他是个王嘛，情报也清楚了。他说你们的境内只有这些先知的，再也没有别人了吗？这个约沙法很清楚的。他说还有一个，那你为什么不找他来呢？亚哈王回答了非常的真实，这一点我敬佩他。因为这个人我不喜欢他，我恨他，他只说凶言不说吉言。今天我们常常不喜欢找一些人来给他讲话机会是什么？因为知道他讲的跟我不一样，知道他这个讲的跟我不一样的人根本就不找他，开会也不找他，交通也不找他，什么都不找他。那要找谁呢？找的就是说，哎，跟我一样想法的人，对不对？如果这边这样，就是以色列王亚哈，今天在我们周遭有这样的人，我们要小心，我们也很可能变成这样的人。而到最后怎么样呢？而到最后，因为不想听神的话，按照自己意思行。好像看来是一件偶发的事情，一个人随便开弓射出去就可以让他死，其实不是。他的跌倒，他的遭灾，是因为他离弃神。真的，求主特别怜悯我们。真的，当我们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不晓得给你有什么样的启迪，不晓得这个神把这一段发生的事情要记在圣经里面。我相信这个约沙法跟亚哈接亲有还有很许许多多的事情嘛，为什么不记？就是要记这一段。我只有一个感受，就是说像这样的情况在今天的基督教里面也会发生，所以就成为一个警惕。你真的是接纳一个弟兄，你还是因为政治上面的考量、权力上面的考量是跟人家去接亲的，跟人家政治上面有目的的接亲，跟接纳人成为真正的肢体、生命里面的连接是不一样的。要别人去求问耶和华，自己为什么不求问耶和华呢？很显然，他想用一种做法来规避他自己的责任，两面光。你问到了说可以去，那我去，师出有名，既然神要你去我就去嘛。而这个假如说你这个说耶和华不给你去，那么刚好解脱我替我解套了，那变成这样了。 这个非常要小心的。真正我们是一个负责的，我们自己在神面前要来寻求，可以直接的跟以色列王这个亚哈说，耶和华上帝不准你去攻打，像米该亚一样。第三个结论的，我们到底是那个四百个先知里面为神说话的一个呢，还是我们就是像米该亚一样的？按照圣经来看，你站在多数这一方，你要小心。我的意思不是说多数的就错，我的意思来说你要小心，你要站在神的这一方，不管是多数还是少数，这是一个至少要有的心智。米该亚知不知道他这样说会给他带来没有好处，会给他带来损失？在以色列王亚哈的面前，我相信有一个人叫西底家的，这个人在亚哈王以色列王亚哈的面前是有地位的。为什么呢？他居然敢出手打米该亚。你知道哈，当一个人在有权力的人下面是个红人的时候，他是敢出手伤人的。这是一个非常这个真实的。至于说怎么样，他出手以后他倒霉，那一个掌权人会不会称他还不一定，因为他心里面有一种自我膨胀的意识嘛。我是亚哈王所喜欢的一个先知，对不对？你居然敢讲这样的话，说我是被虚谎的灵、谎言的灵进入我的里面来说这些话。今天其他的先知还不敢，为什么呢？因为其他先知还有一点自己心里毛毛的，到底他讲的对还是我讲的对啊？等到有一天啊，别人讲的对还错，你没有把握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张口，也千万不要出手。为什么？因为你自己都没有把握，除非你里面真的很有把握。西底家敢出手打米该亚，他的把握是真的是耶和华上帝跟他讲话吗？还是后面有亚哈跟他撑腰，他敢打米该亚？米该亚为什么敢讲这样的话？因为是上帝亲口跟他讲的，因为是耶和华亲口跟他讲的，所以在他里面就没有惧怕。你知道你碰到一个人讲神的话，是不是神跟你讲的？讲的你搞不清楚的，对不对？真的你不讲不会损害你的什么，你讲了反而就开了天窗。真的求主特别怜悯我。我们再说，在这个世代有没有先知？有，人也不多。在这个时代有没有假先知？我告诉你，肯定有，多过真的为神说话的人。所以在这里我们真的学很大的功课。那么最后呢，什么是上帝说的，什么是人凭着意识自己意识说的呢？就是看以后这件事情会不会成就。先知代替上帝说话，哪有不成就的？人凭着自己说的，不是神的意思的，上帝怎么会来替你背书？所以事后会看出一种现象，但是事后看出现象怎么样呢？不是我们评判的，是事实在里面说话。既然有事实了，不要再对事实做解读，又搞了一大把的理由，是不是啊？让事实摆在那个地方，不需要再对事实去说一种理由。我们在里面看到的，当然举个例子来讲，你说今天这个亚哈打死了，这个被人家突然开弓射死了，我们对亚哈的事还要讲出许许多多的可能性，对不对？就像我们今天这个发生在礼拜堂也好，在基督教界发生一些事情，这个事实已经发生了，我们对这个事实哇，给他多么光明堂皇属灵的理由解读一番，但事实到底怎么呢？还有一些人怎么样呢？这个事实出来了，一定要把他判打成右派或者左派，或者是异端，或者是什么东西来攻击，让事实在那个地方，神借着事实让人看上帝是什么样的上帝。不需要我们来解释，不需要我们来解读，我们的头脑永远没有办法去解释上帝做的事。 真的求主怜悯我们，在这个地方约沙法跟亚哈结亲，到最后亚哈王在要不要去攻打他所失去的基列的拉莫这件事情上面，我们真的希望我们有学习，我们眼睛用我们年轻的时候讲的话，照子要放得亮一点，好好看见我们今天生活周围，在教堂里面生活，在基督教里面生活周围里面的这些事情的时候，给我们做个警戒，不要糊里糊涂跟人结亲，真的求主怜悯，不要像亚哈一样。神已经借着米盖亚讲话了，只是因为他不爱听，他就恨米盖亚，还讲下这样的狂话，把他关起来，看我平平安安回来以后怎么来处置他。米盖亚讲得更斩钉截铁，若是你能够平安回来，就证明耶和华没有借着我说话了。真的求主怜悯，让我们好好思想，我们今天信靠神，我们今天跟随神，我们今天要走主的道理，我们到底走在哪一条路上，我们到底像今天圣经里面记载的什么人。我们一起低头祷告。